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个有手段的能人，但他却经常道歉认错。为什么他会老是认错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个做批发生意的，有一个同行老板，他生意起步早，是我们的同行老大。我得知同行老大进货的工厂，就背地里也到这里进货，而且我有意增加数量，也不欠账，这让厂家对我刮目相看。几次进货以后啊，我见时机成熟，就跟厂家谈条件。我说我要求保证独家，厂家权衡利弊，就把给那个同行老大的货给断了。后来我用这种手段把他同行老大手里的好品牌撬来了好几个，他的生意因此损失很大。他气愤地找到我大嚷：你够阴的，我到哪你到哪，你不能换个窝吗？我噎他：你找厂家，别找我呀。我跟他从此结了怨。我就靠着这样的手段，没过几年我成了同行老大，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同行，跟他们也都成了冤家仇人。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知道为人处事都应该本着真善人，以前我做生意的手段是不对的，我感到很内疚，觉得对不起那个同行老大，我就去找他向他道歉，但他不买账，还当面损我贬我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后来我被非法拘留了。这个同行老大两口子知道后，在同行中说我不少坏话，还以为我的店得黄。但我不恨他，我知道是我以前做错了。我出来后一次一次地找他给他道歉，同行聚会我就主动给他敬酒，有客户来我约他过来索赔，时间久了他也不反感，我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那年夏天，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，他的亲戚让我写悼词。我在写悼词时，我忍不住落泪，想起医生说他妻子在昏迷时嘴里还喊打包发货。丧事过后，我请他和他的女儿女婿一家吃饭，我对他女儿说：你妈不在了，叔叔也是你的亲人，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我向他一家敬酒，接着我给他女儿女婿做三退，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这个同行老板有些感动，对我说：以后我也学你这个功，管你叫大师兄行吗？我高兴地说：行。从此以后一见面他就喊我大师兄。有几次他的店员没来上班，让我的司机帮助发几件货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他高兴地说：大师兄就是大师兄。有一天下午我刚进店，看见店里聚了不少人，还有两个警察。我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有个小客户要退货，却硬要把破损的货退回来，店员不给退，那客户又哭又闹。我儿子见状就上前跟他解释，但这个客人居然动手，把我儿子的衣服给抓破了， 儿子的胳膊都被挠出了两道血印，于是儿子就报了警。这个客人见我走进店里，就指着我说，你就这样教育你的店员吗？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看这事咋办吧。我心想，在警察面前说我练法轮功，分明是想拿住我。我问他，你有啥要求？这时一个警察对我说，你别管了，你要管我们就不来了。接着警察就把这个客户和我儿子一起带到派出所。到了傍晚，儿子回来就对我说，这娘们儿不是个东西，跟警察说你练法轮功，让警察抓你。她丈夫也去了，大声嚷，我们不怕，往大了整。还问警察为什么不处理法轮功。警察问他，你有证据吗？他给你书和资料了吗？有证据就拿出来，没证据别说没用的。接着儿子埋怨我说，爸，以后别跟这样的人说法轮功的事了，多危险啊。警察说这两个人有前科，不让他再到咱们店进货了，再整事儿就拘留他。其实这个客户他哥哥是我朋友，我跟这个客户讲过法轮功真相，他知道我练大法，我对他是照顾来照顾去的，但他却这样对待我，想把我整进去。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到我店里。有一天他哥哥给我打电话，说儿子结婚要请我喝喜酒。婚宴结束时，我碰见了他，他有点不自然。我走向前，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，我说，我做得不好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道歉了。他忙说，千万别这样说，是我不对，我应该向你道歉，你还生我气吗？我说，生啥气，从你哥哥这说，咱们也得好好处。你咋不到我店里进货了？来吧，别看店员的态度，看我对你咋样就行了。他有些感动，说，谢谢你。接着我又跟他说大法真相，他说，其实我心里有数，你是最好的人，那次是我糊涂了，说些啥呀。我哥知道后也责怪我。我又问，你先生咋没来？他说，在班上没请下假来。我说，替我问他好，相处这些年了，别为一点小事断了交情。你家孩子啥时候结婚，一定告诉我，我去捧个场。他一听泪盈眼圈，直说，到时一定告诉你，一定的。有一回我被人举报，说我做生意扰民，被举报的还有另外一家。我对办案的人说，我做生意合理合法，干扰谁了？办案人说，有人盯着你，我也不好办，意思让我把举报人摆平了，他们就不管了。过了几天，另一家被举报的人跟我说，我查出是谁了，已经在酒店安排了，花了2000元钱，你拿一半行吗？我说行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其实暗算我的是一家公司的高管，有钱有势，他见到我总沉个脸，有时我打招呼他也不吱声，好像气没出完。但我不恨他，还是想让他知道大法真相。我几次把大法真相材料悄悄地夹在他家门上，当遇见他妻子时，我老远就打招呼。有一回我给他妻子讲大法真相，劝他三退，他妻子同意了，还夸我说，你这个人面善。我说，叫你家大哥有空到我店里来，选几件他需要的产品。他妻子满脸笑说，好，我告诉他。一天上午，我看见他家单元门口贴着喜字，就问邻居，谁家办喜事儿？邻居说，某某的儿子今天结婚。我一听是他，马上装上500元钱红包去他家道喜。他一见到我感到很意外，直说，谢谢谢谢。他让我中午去酒店喝喜酒，我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不喝酒，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就高兴。他直说，好好。 我又冲满屋子的人抱拳说，大家也记住这句话，会得福报的。大家都微笑点头，他送我到门外，看我下楼才进屋。从此他再见到我脸也开朗了。到了年底，我送给他一本《大法真相台历》，我说这是在别处看不到的，对你有好处。他痛快地接过去，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伪造的。他静静地听，不住地点头。接着我劝他三退，这时他不讲话。我说你信我一次，你这么好的人，我能骗你吗？有灾就化解了，没灾也不搭啥。最后他同意了。又有一次他到我店里来，看见我在看书，就问我看啥。我说是《转法轮》。他说能不能给我弄一本看。我说行啊。我送给他一本《转法轮》，然后说这书在大陆是绝版，买不到，你要珍惜，看前要洗手，用恭敬的心去看，第一遍要连续看完，间断了再看就拿不起来了。他点头答应了。几个月后我又见到他，我问他说你看了吗？意思是看了《转法轮》了吗？他说看了一半，忙没再看。我说想看就留下，不想看就给我，千万别乱放。他笑了，我感觉他舍不得还给我。为了取货方便，我在库房侧面新开了一个门，门洞刚扒好，准备安门时，一个邻居来了，气势汹汹地对我说，谁让你在这儿开门，给我封上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但我一看那架势觉得不对劲，好像是在找茬。我说我家库房打个门有错吗？他说你家的那也不行，你要不恢复了我给城管打电话。说完他就走了。给我干活的亲戚说别理他，与他有啥关系。按说我家的墙打个门很正常，他干涉没道理啊。不一会儿他又来了，见我还干活，就指着我说你真想干是吧，那对不起了，我这就给城管打电话。我说哪错了我改，门都扒开了又不影响你啥，让我恢复没道理啊。我担心他真举报，如果城管的人来了，他们可不管对错，让恢复不说还得罚款。邻居接着说你这人太坏了，这次就对不住你了。我一惊问他我哪坏你了，你说明白点。他说别人租我库房好好的，你凭什么撬我租户。我立刻想起了两年前我改造库房打算外租，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问价，说要租我的库房，其实这个人是要租邻居库房的。我犯了老毛病，给价很低，想把这个人撬过来，可是这人虚晃一枪再也没来。我终于想明白了，那人见我租低价，回头跟这个邻居砍价，要求降租金，所以邻居才找茬治我。我想如果我没有撬他租户的坏心思，他不会找我麻烦。他说我坏也没冤枉我，是我有错在先。于是我弯下腰默默地捡砖头，又弄来水泥，把刚刚扒好的门重新砌上，把墙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样。这时风很大，弄得我满身满脸都是土。墙砌了一半后，给我干活的亲戚把大铲一扔，下午我不来了，你自己干吧。亲戚觉得窝囊不干了，关键时刻亲戚甩耙子了，这真是雪上加霜。其他的邻居看着我疑惑地问刚扒开咋又砌上了。第二天邻居推着沙子和水泥修理库房外墙，我走过去帮他一车一车地推。我向他道歉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错了我改，你别生气，以后看我咋做。他见我被他治老实了，表情有点扬眉吐气，但后来还是提防我，有点疏远我。大年初五的傍晚，我与妻子从小区回家，他迎面走来，一见到我 他有意低头。我就对他大声喊：老某，过年好。他一愣，马上说：你也好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对他说：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告诉你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得福报的，这是掏心窝的话。他说：法轮功好啊。我说：咱们缘分不浅，你得福报我高兴。他笑了，说：行行。听众朋友，认错道歉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更何况还要忍下羞辱与委屈。然而能认错的人更是不一般的能人，对吧？因为他拥有的是无比的勇气与不一样的胸怀，您说是吗？今天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